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我上一周我发现我们上一周谈技术结果很少人听，好像大家不喜欢听技术。对，
技术用听的没感觉，要做下去才知道。
哦，我可以趴在上面吗？我不要用坐的，我不用趴的吗？就好啦，反正这都聊过技术了嘛，那其实也不是技术，只是一个概论通识课程啊，对不对？但也没讲什么比较技术比较详细的技术面的东西，那只是一个通识课程。
你的通识好硬哦。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哦，好，那所以我们这礼拜又来聊人生话题啊，就是另外一个朋友讲说，你们在聊那个心灵的话题，好啦，就当做是聊心灵这种。那这礼拜我们聊什么？这礼拜我定了一个主题了哈，叫做觉察跟察觉。
回文修辞。
对啊，可是这两个的这两个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单纯英文的单字来讲说，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你们有做功课吗？
你要先讲一下它英文是什么？
你要定义一下。
对，
好，如果比较大方向来讲的话，一个叫做比较理性的看待事情，一个是比较感性的看待事情。
哪一个是哪一个啊？
觉察是比较感性，它是先有感觉再去探索原因，然后察觉就是基本上就是观察，它是比较理性看到一个现象然后去分析为什么。哦，察觉它是比较是
觉察吧。
嗯，
Awareness 应该比较是觉察。
没有， Awareness 是察觉。
是察觉。
Mindfulness 是觉察。
由内而外的是觉察。
对。
由外而内的是察觉。
对。好，基本概念就是它的出发点不一样。好，察觉比较容易做。因为察觉东西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从外观去去分析或者去感受一件事情。可是觉察它比较困难，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是以情绪为一个观察主体。好，举例，例如说 ，Poy 哪一天不爽翻桌，然后我们知道他很生气，可是，我们要去探索为什么他生气，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生气，他真正生气的原因是什么，他的点是什么。
哦，所以大家的出发点是先看到我翻桌这个动作。
没有，你要说看到翻桌是一个察觉，说啊，你可能我们知道就是你翻桌了。那翻桌理由可能是他在做运动，他练习翻桌。
练习翻桌。哦，
原本要翻牌，有没有翻错？翻到桌子。
对，他在练习翻桌，下次开会的时候比较好翻，有没有？
哦，
对。好，但是。我觉得察觉这种东西，我们常常在讲说察觉、察觉、察觉，可是那个并没办法。我是觉得察觉没办法真正的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心。应该说，我们没有去透过察觉了解自己，但是觉察可以。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好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会因为哪些事情而不开心，或者是因为哪些事情而生气。
嗯，
每个人有自己的那条线嘛。
对
对对，那我怎么知道我那条线在哪里？是不是要透过觉察这种反思的动作，去分析出来说，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而造成对外表现的，例如说生气、难过、开心之类的感受？好，所以觉察这个东西，我觉得觉察这个行为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它更需要花时间跟精神，或者是更多的专注力去探索自己。可是察觉，我觉得察觉不需要，因为察觉我觉得它就是一分两瞪眼。
我觉得那个练习是因为我们习惯嘛，就是说我们习惯，因为察觉比较是动脑，然后我们的教育或者我们的就是工具很齐全，所以我们就像你说，我可以从外在观察，然后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去找到原因，那就是察觉嘛。
嗯，
可是觉察的话，就是它是有点，虽然说它是 先觉，先感觉，然后再去探索。所以，变成说你要先去感觉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比就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或者说东方人的文化里面，比较不会去强调感觉这件事情，或者说甚至是压抑感觉。所以，我们不习惯去用我们的感觉去看事情。我们很习惯用脑去看事情，但我们很不习惯用就是。Mindful 这边去看事情，
对，好，那我这边有查 Wiki 上面有定义啦，或者是有某篇文章看到说，他是这样写，察觉是一种先发现再感受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我们所用的理性的思考与理性的判断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感受感觉，而觉察是一种先感觉再发现的心灵反应，很抽象，
好，
所以察觉是很好理解的，察觉基本上它就是，例如说我，好 ，Paul， 不好意思，你要不要拿出来当例子？假如说我去戳，我去戳 Paul 椅，然后 Paul 也很不爽，
你干嘛啦？
我一戳他，然后他很不爽，所以我知道说我戳他，接下来反应会是什么？所以它是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连带的东西，Sammy， 你们记得我们上礼拜在那个你们读书会里面有提到 awareness 的这件事情？
嗯，有啊。
对，好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谈的东西就是比较是偏向察觉。
嗯，就是我看到一个现象。
对，然后你会因为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现象，然后会影响自己或者其他人的一些感受。
嗯。
好，那是你要是察觉哦，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做这件事情会造成谁的不开心？
对，
小孩子很会啊，
算是对，这算是察觉，
察觉嘛。其实小孩子很会这个东西，他很会看脸色，
对，
他知道他做了哪件事情会造成他妈不爽。好，所以我觉得察觉这种是我们天生的，我觉得是本能。我认为察觉是一种本能。只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而已。
嗯，
而
我觉得察觉、觉察都是本能的、
欸。或许觉察是一种本能，
就是、
但是
我觉
得他的其中条件有点困难。
就是、是后天，就是后天去把觉察压抑，然后去提升察觉。
觉察算压力吗？我觉得不是压抑耶、
欸。我没有，我是说，我觉得两个都是本能，只是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把觉察给压抑下来，然后把察觉就是让察觉变得比较敏感。
嗯，这
对，就是理性的教育
是
比较的方向。我觉得比较偏这样，但我觉得两个东西都还蛮天生的。
嗯，
对。
好，那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花比较多时间在觉察这件事情上面，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对自己都不够了解。
哦，对啊。
而且即使我们知道自己部分的自己，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改善它。意思是说，我明明知道我哪里不应该那哦，某些地方不应该那样做，可是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改善它，我不知道怎么去把它修正成我觉得应该往的不应。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修正我不想要的那个的地方，不管是个性啊或什么的，或者是说我怎么会让人家知道说我会因为某些事情，然后会造成我哪些情绪的发生？
嗯，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花拨一点时间，或花更多时间在练习觉察，或者是训练这方面的一些技巧。哦，如果说有人去看什么心理咨商师或什么的，他们会常常以这个方面去协助我们去探索自己。哦，这里我有一篇文章，我里面有截一段哈，他说萨提尔，哎，这个是某一个学者，他提出一个冰山理论，他是这样写哈，任何个人的行动背后都带着各自的感受、观点。期待、渴望、对自己的看法，那自我觉察便是在一个事件发生时，能够觉察到自己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换句话说，事出必有因。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一定有个原因，好，我们只是知道或不知道那个原因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东西不是只能适用在自己身上，它也有可能适用在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工作上面的同事，都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法去了解他们的行，他们所有的行为背后真正的 意图是什么。或
其实我记得萨提尔他有一点像是把我们的感受跟就是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的感受其实有点，他有时候是不一致的。
对
对对，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好像是他在讲冰山理论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冰山一角，可是其实底下很深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他比如说我们行为会有很几种比较常见的模式嘛，然后我们可能是同一个模式去反应，但是我们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或者背后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然后所以就像说，其实好像要往那个事件往里面去看说，到底我这个行动背后的感觉，然后我的
真
我有什么感觉，
真
然后
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你真正
对真正的想法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对，
因为只有知道真正的原因才有办法去
对症下药，或者就是
没有错
才能处理这件事情，
没有错，不然都只是表面的修复而已。
对啊。
那我们举个例，例如说，我们来练习啦，我们来研究。其实我有时候这个东西对于别人，我们可能是编，我们就练习编故事的方式来讲，我们来模拟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好，假设一个人，好，他习惯性迟到，那为什么他会迟到？然后他每次迟到都不会觉得说这个，他不会觉得害羞或什么的。好，那对方的迟到可能会造成我们自己内心的不悦，那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他迟到而不开心？因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吧？好，所以我们会因为常常会因为外在的某些事情而感到不开心，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个不开心到底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迟到吗？可是他这个人就是一直在迟到啊，他也不是说今天才迟到，他打从出生到认识他到现在都是一直处于自动会加30分钟才会到现场的人。可是我们有可能因为他这个行为造成自己的不开心，那为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小妹你有遇过吗？就是你会因为你的情绪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有所变化，那你有去探讨说为什么你会有那样子的情绪？
可是不同的情况好像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蛮常见的一个状况是，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我看到如果对方也发生同样的状况的话，那我就会就那个情绪就比较明显，就是会比较不爽，或者说觉得说，啊，为什么你可以这样那种感觉。
所以哎呀，所以你如果跟对方有一样的状况，可是你会因为
对，就是假设说他做某件事情，然后我会不开心，通常是因为我也会犯那样的错，或者我也会做那样的事情。
Okay.
所以我隔看，就是在我看起来就会那种有点格外刺眼，或者说他
有
点有
可能不是因为生气对方，而是类似生气自己。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会提醒我说，哎，其实对啊，我都会这样，然后怎么会一直犯这种错之类的，然后那个情绪就会，那个或者那个反应会比较大。
啊，可是你有再继续往下做，为什么我的反应会真正为什么造成我反应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我做第一层嘛，说啊，因为我看我从外面看到我自己可能有的问题，就是这是一种反射行为嘛，有点像是你看那面镜子，然后镜子里面照回你的样子，可是你不喜欢那个样子。
对
啊，可是问题是那个问题还是存在着，然后没有被修复。
对啊，
那如果继续往下走呢？
继续往下走，就有一点像是要去找，其实有点像是去找说，那比如说我也做过同样的，就是我有同样的状况，那我是什么情，我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这个状况的，甚至可能是要一直去追溯到我第一次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一次的经验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在那一次的经验，就是比如说受伤啊，或者说，比如说假设，对啊，就是被羞辱了、啊、或怎么样，然后以至于说，我就会，我可能就会后续就会可能就是有个防卫机制在那边，然后就不会去，
就不想去触碰那一块，
这件事情是卡在那边，
就是啊、我不想要再受伤，然后我不想去面
对
那件事情，
不想再面对这个问题嘛，也不想要处理嘛，只想要把它就是眼不见为净之类的。
反正忽略就当作没事情嘛，厨房脏把门关起来就好了。
对啊、
床乱就把棉被盖起来，就当作没这，当作一切都很干净。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人其实我们自己常常会去逃避一些自己应该要面对的事情。
对啊，
只是因为那条路比较好走而已。
这样算是鸵鸟心态吗？
也不算鸵鸟，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啊。
对，其实真的就是你会很自然的去走比较省力的路啊。
柿子就是要挑软的吃嘛，
人就是要挑好欺负的欺负，不是这样子讲的吧？
概念上
弱肉强食啊，
没错嘛。
但确实啊，如果说两个东西两条路给你走，一条是。
麻烦的，
另外一条是很好走的路，你会选哪一个？
对啊，
自然而然会选择比较轻松的那条路啊。
自然而然会把别人推到麻烦那条路。
就是像很多，如果说我有觉察到的话，其实我就有可能会去选另外一条路了，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再走，就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想要再重蹈覆辙的话。
所以关键点还是在于说自己愿不愿意去。面对自己，
对对，有可能我看到了，但是我还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还没准备好，或是我就是心态上就没办法。有可能就是我虽然看到，或者我虽然知道，但是我没有行动能力。
可是有趣的是，你说心态上准备好，怎样才叫做心态上准备好？
心态上准备好，因为就是你要知道说。你今天一旦换一条路走，有可能是，就是你，换一条路走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为那不是我的过往经验嘛，我就不要用我以前的经验嘛，所以我要能够接受说，我接下来选这条路走，它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那我愿意试试看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我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要有时候要跨出那个改变的那个勇气，还蛮需要那个勇气的，对啊，因为
勇这个勇气，我觉得是可以被训练的、
欸。被训练吗？
我所谓的被训练，意思是说，
哦，我懂，就是比如说小改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
没那么
改变也没什么。
对，你要洗，就因为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办法去，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去承受那种从一变一百的这种巨大改变。
对，
或者是这样子的目标对我来说是变成很不切实际。
对对对，没错。
那我为了，可是我还是想要做到这件事情，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分阶段嘛，就像一本书300页，可是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一口气看300页的书，所以我会自己定一个计划，一个可被我自己执行的计划。例如说我这一次就是看这300页搞不好有6个章节，然后我就一次看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搞不好就一个章节的页数是我可以接受的页数，就是好，我坐下来看这本书，我看一个章节，然后看完一个章节，我可不会因为没办法长时间阅读看了一半就断掉或什么样的，但是一个章节的长度是我可以接受的话，那这个就是我的进攻计划，就是说我如何把这本书看完。好，所以同样的东西是在 不同的事情上面说，那如果说我没办法做这么大的改变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慢慢的、慢慢的改变，或者是我有计划的，例如说我分十次来完成，我这一次即使没有成功没关系，可是我至少我有往好的方向前进了几步，那终究就是多尝试几次，终究会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目标。好，这是我自己对于自己，如果我要去改变我自己一些不想要的习惯的时候，我会这样子做处理。哦，当然有些，例如说，好，我们就讲戒烟。好，其实我以前是，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啊，就还没认识，还没结婚之前是会抽烟的。好，但是因为我老婆说她不喜欢烟味，那我就把烟戒了。好，那个就是很单纯，就是要么就是继续抽，要么就是不要抽。
嗯，
好，那就是一口气就戒掉。可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我自己选择，我可以接受说我会因为一个人去改变我一个原本就是不是很好的习惯的东西。那这种东西我不需要去承受啊，因为戒烟身体很难过什么的。但是这些东西是我评估之后，或者是正在进行中，我是可以去忍受的。那我也知道说这个阶段过了之后我就没事。那我觉得愿意改变或者是接受改变中间所带予的一些挫折或痛苦的关键点是在于意志力。
如果你有目标的话，它就比较能够，
对啊，就是你会定一个目标吗？当然这做任何事情都要定一个目标啊，
有一个动力啊。对啊
对啊，你不定一个目标，你会不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走嘛。就像我礼拜六跟圣佑在吃饭，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他在拿比喻说啊，我忘记比喻什么事情了，然后他就去帮我们两个定坐标，可是他没有定起点在哪里，那就跟你反过来，就是你没有定一个起点或者没有定一个终点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行进方向是哪里啊，好，那就可以变得是两个方向。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么就是定一个终点或者是阶段性目标，或者是你就定一个时间点说，这是我要从，例如说今天或者是明天，那我从明天开始我要做什么事情。那所以我觉得意志力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是你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而去做改变，而去做一些计划性的改变，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样子的过程中一定会去触发自己不开心或者是不悦的心情，但是我愿意做。
嗯嗯嗯，
不要，我觉得不愿意改变的人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会找理由，会找台阶，
留后路这样
啊？一定没有留不留后路是一件事情，他一定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先找好让自己能下台的理由。
嗯，对啊，嗯。
那表示如果说一开始就这样心态的时候，对我来说那这有点变成是你比较消极的去面对一件事情了。
对啊，消极吗？
算是消极啊。例如说学生时代要考试，那考试那考不会那没办法，那我就不是说因为我不认真念啊，在那我就是笨。
但我觉得好，是啦，对，你说消极也对啦。
对对。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POY 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形，你应该会有。
我实在想不到例子。
看你人生怎么会这样子，人生胜利组不是这样子玩的好不好？
不过觉察这件事我刚刚想到说如果是譬如说你在看一个电影，然后你对某一个场景特别有感触，然后你去回头想说为什么你会对这个场景这么有感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想到你过往的经历。
嗯，
可能你经历过某些事情让你对这样的一个情境会特别有感觉，有点回溯去审视，我不要说审视，回溯去看自己过去发生的这段期间的过程，你在意的点是什么，可以这样子去说明。
可以啊可以啊，
有种往回头看的感觉。
应该是说，对，以现在的 状况跟过往的经验去做连结。
对，
我去做这种连结嘛，因为人，我觉得人很习惯做这样的连结，说，这有可能会，所以不是会有说一招，今天被蛇，一招被蛇咬，然后十年怕草绳嘛。
嗯
嗯，
我们很多，
就是我会用我的过往经验啊。
对，然后你也套话说啊，反正我这个案子，我现在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做成功，因为我以前怎么样。
对啊。
对，然后说哦，我就是没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过往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哦，这也是我常常听到的理由之一了，就是啊，反正我不会，我不能，我不行。
嗯，
对，连尝试的意愿都没有，只是因为他以前经历过一次两次的失败，然后让他不愿意去做尝试。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了，就是你像你讲的是。看到某一个电影的片段，然后就跟自己自身的经验做连接，这个常发生，会很常发生的、
啊。因为然后看到当下，其实你不会想到这么过去的事情，然后你就像你先感觉到这件事情嘛，然后当你去仔细思索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时候，你才会察觉到过去可能某一段经历对你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嗯，对啊，这样让我想到说，有些人会习惯性的说谎，或者是习惯性的把事情隐瞒起来，因为不是说隐瞒了，就是藏在自己心里面不会讲出来。
嗯，
这有可能跟过往的经历有关系。
对啊，就是讲出来就被骂被否定，然后说你想那么多干嘛，那我干嘛讲。
是啊，
对啊，讲实话的小朋友都会被老师打，
对啊，
你有作弊，有被打，
或者是说啊，明明就要跟朋友去朋友家过夜，然后也不敢提出来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
你是不是出去玩，没有，我去同学家写作业，你是不是出去玩？
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常常被拒绝，拒绝到后面都不愿意提或不敢提。
对啊，因为反正我讲出来也
都被否定，那我干脆不要讲。
你上网买这个东西多少钱？哦，没有啦，那个大概几百块，然后明明就几千块的东西，类似像这样子吗？
就对啊，就是你会去，也不是你故意做的，就你下意识，你也不会去，你没有有些行为就不会去思考说，哎，我刻意去做这件事情，没有，那就下意识就是，
对，其实你很自然的反应，那几乎是反应。
我把这个归类为善意的谎言。
我不觉得是善意的谎言，
都不要让接下来的场景变得太难堪。
对啊，可是但是为什么你会直接去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们会直接去设想说啊，反正我讲出来一定会怎么样？
心里害怕。
那为什么会害怕？
过去可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觉察，我们回到一开始今天的主题是觉察。其实我们刚才在做的这些对话，或者是我们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下探索的时候，这个就是觉察的一个动作。那为了要改变这个习惯，是那好，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很那种像自然反应，就是直接把我不想要或者是过往经验讲出来，一定会得到不好回馈的。这个动作给的行为或习惯破坏掉，
可以，但是这就像你刚说的，需要练习。
对，就是你要很刻意的要求自己去做到这件事情。
对，就是每一次发现说，哎，我又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然后你就马上停下来。
是啊，那我们就不能走轻松路，我们要走比较阻力比较大的那条路。
对。
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是需要更高的，应该说对自己要有更高的关注嘛，要对自己更大的关注跟感受，才有办法去知道我们很习惯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地方是不妥的。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像那种就是什么冥想啊，或者是瑜伽，其实对这件事情还蛮有帮助的，或者说。哦，或者说就是你从身体开始，因为我要去感觉我的感受，有时候还没那么，就是还有点困难。但是 对身体的感觉是比较直接的，甚至就是某种程度上身体不会骗人、啊、
嗯，
就是像我今天累了就是累了，我就算想硬盯盯不住就是盯不住，或者说想就是有身体想要什么东西它是很直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怎么讲，就是练习或者说一个开始。
是啊、
okay.
我觉得冥想是一个不错的，冥想跟瑜伽啦。
对，因为瑜伽也是让你，或者说像比较东方的话就是太极这一种，因为它就是很缓慢的动作，然后让你专注在那个
每一个肌肉中间的动作，它的
对
的牵引动作怎么样的，它的实际状况怎么样。
对对对，那你就等于说某种程度上你也是活在当下，就是你不用再去想，你不要去想其他事情，就只想你现在此时此刻，然后你是哪里在用力之类的。
对，或者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让自己的灵魂出窍。
对啊，这个没有比较简单。
没有没有，我所谓的灵魂出窍，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听到说当局者迷嘛？
哦，对啊，抽就是，但是我觉得又不到抽离，比较像是、
嗯、没有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子，就是当我陷入在某件事情里面的时候，
嗯，
我会做类似冥想的行为，可能就我把眼睛闭上。
嗯，
可是我的大脑的思维是我把好像想象我自己的灵魂是从自己身里面抽离，然后用俯视的角度去看到目前整个事情的全貌。
嗯，对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灵魂抽离是大概是这样感觉，是我会用大脑的想象力可以把自己的视野往上抽，然后自己那个时候是以第三人称来看整体的事情的时候，
嗯，
那情绪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判断。好，那我可以更加的了解说，那我这样子的情绪，或者是我这样子的决定，是基于怎样的理由而完成的？对啊，所以这我觉得冥想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像之前那个朋友，他自己有在做冥想嘛？那冥想他也是有跟老师吧，我觉得这个是有兴趣的可以去找这方面的老师，或者是我觉得好像有团体在做这一块吧。
有一些，对啊对啊，有一些团或是对你说老师，然后或者是像如果比较偏医疗体系可能就諮商嘛，然后或者是其实有一些 app 也都会就是去引导你去做冥想这件事情。
对，或者做瑜伽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虽然我没做，但是哎，说到瑜伽，听说你去台东做瑜伽。
哦，对啊对啊，户外瑜伽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
怎样？他们是
就是换一个环境啦。
嗯，
就是不是在室内嘛，不是那种瑜伽教，就是在就是部落里面这样。
哦，
山上。嗯，
吸收
野外的
大地的那种灵气，远离。
如果是比较，对啊，就是如果要讲什么能量的话，的确就是比较
去晒太阳。在台北没晒太阳，我真的会让人家
哦，真的，对啊，
心情变得非常低落，
吹风，
对啊。那我又要晒太阳，
就是、整个视野什么都比较宽阔。
是的，我觉得视野宽阔真的会对心情有很大的帮助。
嗯，真的。
所以我在看的那篇文章，他也有提到说，除了他是这样讲啦，就是说除了运用自己的身体跟情绪外，他还有几点建议，就是不要害怕面对自己。
嗯，
不要害怕面对自己，是我们明明知道问题在那边，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它。哦，不要害怕面对自己，然后不要过于批判自己，就是不要过于责备自己、责难自己。
嗯嗯嗯，
那这意思是说我有这个缺点，所以我是一个废人。好，不要把自己往死里打，这样子基本概念是不要进入那个恶性循环
了。对啊，
对，只要不要进入恶性循环，就不会做，就有被，就会改变不好的，就是会消灭自己不想要看到的自己。说消灭没有，就 让它出场的几率比较小一点了，不能说到消灭，因为它还是你啊，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面对它而已啊。就像 Poi 他的问题就是他不敢面对自己的帅啊，
我都不敢照镜子了，
怕镜子会裂掉，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自己的问题。对，那第三个，试着与他人对话。那跟他人对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我就觉得可以选择是找心理咨商师去做对话。如果说自己没办法面对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找个有经验或者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引导，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嗯，对啊。
其实我最近在看那个实习医生，然后他们国外有很多人像那种 AA 会，就是戒酒
互助会，
戒酒互助会。
嗯，
那这种戒酒互助会，它基本概念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觉察的事情。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支持团体啦。
对。
对，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经验，所以你也不用怕丢脸。
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所以你有，即使你有不好的，大家都在旁边支持你。
对。
好，你这种如果说要做这种比较恶性循环的改变，就必须要很正，有正能量的支持，不会说大家要烂一起烂。
对，
好，大家一起沉沦。
像这种组织，就是我觉得在，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才会这样，就是在台湾其实很容易就会变成是像那种，就是你知道庙产啊，或是就他们就会吸到这种人，就是他们
需要一个心理的寄托，
对，他们就是被社会抛下，然后就是这种宗教团体反而可以去接触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就像说如果说。欧美有那种互助会的这种机制的话，其实应该是就是社工他们会讲说那种什么社会安全网啊或什么，其实就有点像这种互助会的机制嘛。但是其实台湾至少在我们现在感觉不太到有这种东西存在，然后就变成是这些人他可能就只好流到宗教去，就是好的那还算好一点的，比较不好的可能真的就是。你知道就不消失了这样，
是啊是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互助会是一个好，另外就是、或许你中间的你的伴侣要能理解或者是了解自己，应该说我们要把自己的问题试着跟自己的伴侣讲，或许他会支持，或许他不会支持。好，那如果说你有一个支持你的伴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嗯，
因为你不用跑太远，对。但是他，
然后你也不用整天戴着假面具。
对，好，他愿意在支持你去做一些，他或者是协助你过一些难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对，但是前提是要愿意跟他做所谓的分享。愿意把自己的内心的话、自己的想法真全部的表达给对方听，我觉得这是重点。如果说我们没有100%的将自己摊开在对方的面前，我们还在把一些觉得不应该给对方看的事情全部都不给对方看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对方的误判，或者是他认为说，如果说我们。其实这都会被感受，就是说你都没有100%对我坦白了，我也不知道你真正的想法，我也不知道从何帮助你，只会让我就让人感受说，好，我知道你想要改变，可是你不愿意让我帮助你，那我也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等，因为没有私利点了，对啊，所以大致上这样子的，或者是好，即使你的伴侣不了解你，或者他不愿意支持你。那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有可能，几个理由：一，就像我刚开始讲的，我们受到的教育并不是说啊，你应该100%，你应该是应该完全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或感受讲给别人听。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好，即使我们有这样的心，也有可能被自己的家庭教育整个封死， 被封印住。
嗯，对啊，就是那个环，应该说那个环境并不鼓励这件事情的、啊，
是不友善的。
我们大部分的家庭其实不太能，
所以久了我们也不会、就是，我们也没办法，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很习惯将自己的问题放在自己的心里面。那我们放在自己心里面、
啊、
有几个路走，一。反正就无视他嘛，没看到就当作算了。
嗯，
然后二是我想要改变他，可是我力不从心，但我又不能讲出去，然后所以他就 go to option one。好，所以一个程序员有 go to 就是一种 fuck up 的行为，不是、啊？差不多就是你就陷入一个没办法跳离的回圈啊。好，那如果说你的伴侣没办法支持你的话，怎么办？找愿意跟你讲实话的朋友，
嗯，
如果那个朋友完全是不修饰他的话语，直接把他所想的直接跟你讲的话，那表示什么？他也能接受你完全对他的坦白，或者是他根本就是白目啊，
都有可能啊。
那你看啊，我觉得他如果说真的是把你当作，
那没错、
啊，
就是。
自己人的话，他才会跟你不修饰的讲话。
嗯，
对，他也把自己的内的想的心情，他发生什么事情感受跟你讲的话，那相对的，这个人或许他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对，
啊，如果真的没有人，那就跟着镜子里面讲话吧。我们要相信语言的力量，我们要相信讲出来的声音是可以带给自己正能量的。我们要对自己洗脑。因为有时候讲出来，好了，就像有些人说啊，我要在 Facebook 上面去立一个 flag， 就是说我想要做某件事情，即使我还没有做，但是我先下一个目标。那这样的好处是借由外部压力来迫使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如果自己是软弱的，那我们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嘛。所以，对吧？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说我想要去了解自己，或者是想对自己做一些更深度的探讨的话，我会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因为只有把它摊在阳光下面，才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你把它藏在阴暗的角落，永远都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
嗯，对啊，
对不对？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最后总结了哈，我们到底是为了要做这么多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哦，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走下去啊，让自己少恨自己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啦，就
是去找，
或许
因为我觉得有觉察会让你比较有一些热情或有一些动力，因为你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对，然后你会越能够就是有点像说展现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对、啊，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跟别人互动，其实是人家也感受得到说，哦，那个就是真实的样子，而不是说你在就是
你戴着面具在外面演戏。
对对对，
你也不会那么累啊，说真的。
对，就是你自己不会那么累，然后人家也会觉得，哦，对啊，你这样很好，这样就是不会跟你相处就会很轻松很自然。
相处这一块我觉得是还好，只是说。自己对自己的那种感受其实是最强烈的。我戴着面具跟人家沟通，或者是我没有，是我把自己真实的自己，我不需要去做假印象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是最明显。我不会那么累，我不会觉得说人生充满着负能量。
嗯，
我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还要去做不是做自己？他说我明明就不是这个，为什么要做那个？原因是因为我要讨好别人吗？还是怎么样？那不管怎么样，回到家会让自己觉得很累的那种情况，代表说我们在外面都不是在做自己。
哎，对啊，
当然做自己有好有坏，然后但是至少做自己，肯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那我就可以来修饰，对，我们可以来做调整。那这做调整不是说、哦、我再放上一个另外一个面具或怎么样的，而是说让这个修饰，让这个调整。变成还是自己的真实自己的一部分，那这样子在 时间拉长来讲，其实它是好的。
嗯，
好不好？我们看过社会上面很多人到40岁、50岁，变成只会变成是一个只会抱怨的人，
出一张嘴，
没有出一张嘴是算了，而是说他认为说这社会的不公啦、啊，反正他
哦。
他的遭遇就是很糟了，他是一个很不幸运的人，每个人都对他做对什么的。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对，就这种怨事怨到不知道怎么样程度，可是
怨事技术这样，技术反正就是所有错都是
别人的错，
社会造成的体制压迫我们。
对，那可是这种重新我们往前拉，他的造成原因是什么？他一开始的一点点小小的行为，他不愿意去做改变。然后长期累积下来的造成的最后结果就是那样子。那或许我们应该就从现在开始做，我们不要去做二次装潢。你这样讲的有点抽象，就是说我们不要试着去粉饰太平，我们应该说真正的把问题的源头解决掉。
嗯，
好，所以我再呈现出来的话，那就是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说啊，我找不同的东西，然后从上面把它铺平或什么样的。
哦，对啊，
就是说人本来皮肤就不好，然后硬要美肌，或者是这就不是你的样子，然后硬要做化妆或什么样的。不是说化妆不好，而是化妆跟卸妆后两种不同模样。好了，以这个就差不多这个意思了。对啊，就判若两人啊。你总不能说我踏出的房门哦，房那个踏出去外面就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
嗯，
回到家我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然后非常恶质的一个人，
嗯，
不要吧，不好吧，这样子久了就会变成，对啊，对啊，所以
假装的装不久了，
也不一定呢、欸。但这人我也装那么久了，啊，不是。哎、欸，我没搞不好那是本性，也不一定。Who knows？ 但我们没那个天分，我们没那个资质，对，我们只能做自己，不然我会觉得很累。我们都知道，说不是做自己的辛苦，
嗯，
好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各自有各自面对的课题。对我来说，我的课题是看到别人的。不要直接，人家说对我课题是还是讲话的方式还是要做调整。有时候我讲话还是直接到会真正伤害到人。
嗯，
啊，这是我的课题，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持续在做，还是在持续在修养我自己。但相信我已经改很多了。那或许傻妹你有自己的课题啊，破也有自己的课题。我们渴望我们可以自己组成的互助会啊。
嗯，
自己的小圈圈
哦，我们没有太多小圈圈呢。我们是这种互，我们可以组成自己的自我成长互助会啊，就是一个，我认为说一个是安全的空间，你可以在里面讲任何东西，不会有任何人去做批判你的行为，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去支持对方的想法，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希望说有人支持自己的想法，这样子而已。
嗯，
对不对？然后到时候说大家就一起烂，不是、啊，大家一起变好这样子。好，反正今天主题我是觉得有点深啊，可能没有真正像心理咨商师那么厉害，但是就我们就只能对就我们自己的了解跟遇到的生活状况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对啊，这也是就是需要长时间啊。就是还在这条路上慢慢前进，这样。
嗯，反正人生，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嗯，对啊，
对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开始，我们只要开始踏出第一步，都就好了。我们只要能开始去做，嗯、那我们就是往进步的方向，往好的方向前进。
对啊，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遇过太多人都只会想不会做。
嗯。
对、啊，所以真正踏出去执行，我觉得是比知道很多或者是知道更多来的重要。我说你有再多的想法，你不去做它，还是一样是零的。那我知道一件，我即使知道，即使我的想法不多， 但是我愿意去做，那至少它东西是我们可以看到看到成果，看到效果，或许不多，但是它还是有。一个是零，一个是一，还是比它大。所以我们下次可以组什么互助会吗？这样互助会名称叫什么？
各种互助会。
那我们其实想想看呢，现在该怎么说呢？现在年轻人就是比较年轻一辈的，而不是说好像讲的自己很老。现在刚过三十，我觉得三十是一个人生烦恼正要开始的时候。三十以前是天堂，好，三十到四十是地狱。各
那四十以后嘞？
四十以后啊，已经麻木了，好不是？好啦，不好意思，三十到四十，我觉得是混沌时期啦，各种不愿意面对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事情，应该说不想面对的事情，全部都集中在这个时期。
如果你还没有面对的，这时候也该面对了。
如果三十四十没面对，就四十到五十中间面对，反正总要有面对它的时候，对吧？所以如果能提早开始，如果能找到人生路上的或者伙伴，伴侣应该就一个啦，应该啦，但伙伴可以很多好多个，好，除非你是那种 open relationship 的，那我就可能你有多个伴侣 ，but anyway， 伙伴可以好几个，但对于伴侣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除了自我觉察之外，真正的沟通才是重点。所以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试着与他人对话吗？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重要。有时候这是多了，有时候你所认为的好的沟通搞不好是没有在沟通，或者是那个连沟通都扯连边都沾不上，它根本就不是沟通。而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好好去思考的。未来搞不好我们有会找一个主题来做这一件，就是如何跟自己的另一半沟通。
沟通任何事情，
如何要沟通啊？因为我认为说，对伴侣沟通面对的问题，就跟自己面对自己一样。
哦，对啊，因为伴侣有时候还蛮会很直接反映你的状态，就是像镜子一样。
对，好，所以我们觉得以后我们来开始谈了，但是今天就是先面对自己了，好不好？不要扯那么远。你自己都没有面对，就要怎么去面对你的伴侣，对啊，好不好？那这礼拜我挑一本书，其实跟觉察有关系，它的名称叫做觉察力，然后是什么哈佛商学院教你察觉别人遗漏的讯息，掌握行动先机，哦，不知道，反正讲不多废话，简单来讲就是我是觉得啦，好，我这本书我觉得我之后会贴链接出去，可以去看看的。好，那我认为说，有时候人的眼睛为什么要讲话看人家对方眼睛？原因是因为对方的眼睛可以透露出很多讯息。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我大概阅读他的那个序。好，那我觉得里面探讨的东西应该蛮有趣的。对，那 Poi 呢？
我这周想要推荐一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这几周用下来的感觉，跟书有关。
哦，什么？
电子书。
哦，你买了？
我买了。
好哦，那
我买了一个 K 开头的电子书。
K 加
K 叉
K
B
对，我觉得还不错。
Uh-huh.
我觉得现代人其实很，如果你有想要阅读，或者是你本来就有阅读习惯的人，是真的还蛮值得有一台这样子的一个电子阅读器。
嗯哼，
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啊，电子阅读器给我的感觉，它虽然没办法，我以前看书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快翻。就是你手会压住，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快翻的那种 手感，这在电子书上面没办法做到。但是电子书给我的感觉是，它阅读起来的氛围跟平板来讲差太多了。
怎么说？哦，你说跟平板哦？
对，跟平板或跟手机。
哦，当然不一样啊。
你会发现，不管你是用平板还是用手机去阅读电子书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被其他讯息干扰。
对，
比如说你可能看一看，然后可能就有个 notification 跳出来，
讯息跳出来，
对，讯息跳出来，或者是你可能看一看，说哎，
然后切到 Netflix 去了。
哎，对，有可能，不然就是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 等等，很容易就会有这样子岔路出现。可是如果你用电子阅读器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你更能沉浸在你要看的那本书上面。
OK，
或者是看一看真的会睡着，同样的状况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想要阅读，或者是像比如说刚刚讲到这本《觉察力》，它也有在各大电子书的平台上面都有电子书的版本，我觉得还蛮值得入手一台的。
嗯，
对，我自己这几周看下来的感觉
啦，我也同意啦，其实我自己有一台，
嗯，
对 K 开头的啦
K 开头的，
然后字比较长
K, 嗯嗯嗯
字比较长啊，K 开头的确实啦，有时候出国或者是出差的时候带电子书很蛮方便的，因为它一台机器里面，好，除了刚才讲的那几个优点之外，好，因为它使用电子纸，所以它长期阅读也不会让觉得眼睛不舒服。
嗯，
对。
好，然后它的重量也 OK， 然后就背在包包里面，我觉得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了。好，然后硬要说它的缺点，就是说你要做笔记的话，就可能比较要稍微习惯一点。有些人做笔记或者是做那个 bookmark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会帮你整理起来。但是如果说你要 highlight， 像我这台来讲，它这本书它会跟其他人就是啊，这一段被多少个人 highlight，
嗯，
或者是哎别人有 highlight 这一段话什么什么的，其实我们都看得到。
哦，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觉得这又回到好处，好处是它有副字典。当我们在看原文书的时候，它有副字典。
副字典是什么？
就是我，例如说，我看到这个字我不会，然后我点上去，它就帮我做翻译。
哦哦哦，字典的功能。
对
，OK。
哦
，K， 我的那一台另外一个 K 牌，最近才有英汉字典，十、
okay、
月份的时候才推出。
啊、那我这台 K， 它老牌的啦，对啊。
两个 K。
对，
我那个 K 是来自邪恶帝国的，
我这个 K 是来自，我不知道怎么讲，
来自日本，
来自弥天帝国的，
弥天帝国，
那还不错啦，我觉得现在电子书真的都还蛮成熟的啦，对吧、啊？你看有些还防水，有些还做彩色，有些还做背光，然后
我觉得背光蛮不错的、欸。我觉得背光对我来说，自己都用下来，感觉它能够让你更舒适的去阅读文字。
如果说你是比较暗的地方，对了，
对啊。
然后好处就是它也不反光，在大太阳下面它也不反光。
对。
啊，所以我觉得没有的，其实现在有好几台都还不错。然后现在电子书的来源也很丰富，我觉得也很充足了啦，比像。早期那么少，
那么贫乏、啊。
对，现在其实很丰富，不管是英文的、中文的，然后各类，其实各式各样的文书籍，现在很多都是同步出电子书。
我觉得各大平台已经没什么太大差别了、oh, 我觉得我个人，
对啊，是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就是个人喜好，这接下来就是个人喜好问题而已。
对啊，
好哦，那傻蜜呢？
这礼拜有一个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我觉得有一点关系，是报道者前两天有一个专题，然后是在讲，它的标题叫做强光下的暗幽， 然后是背负情绪影像的高学业成就青年，基本上他就是找
在讲你嘛，
其实也没有到我啦，我自己好像是还好，我没有这么就是
okay,
我也不知道哎、欸，
嗯，
对，但是他其实讲的就是比较说，对、啊，就是学历比较高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承受的那种，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啦，或者说跟同侪的关系，很多压力啊，然后又找不到人可以对话啦，然后这些心理就是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你可能諮商也没什么资源，学校可能有免费的諮商，可能你出社会之后，你要去找諮商师，可能刚出社会的能力又不一定负担得起之类的，对，就他就探讨这些问题，这样，对。对，我觉得应该说心理健康这个题目开始被重视了，
也不，我觉得现在不到重视，而是人家愿意开始讲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愿意被拿出来当做，就是不会觉得它不正常。
对，观念上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差异的，对。
对啊，对，当然了，但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慢慢比较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对。
对，这个连结我再把它贴上去，这还不错。我觉得这个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啊，应该是前一阵子有人联署提案说要把高中的学习历程给废除掉。
哦，
那学习历程简单来讲就是说，高中申请大学的时候，他需要准备一份所谓的学习历程。那这份学习历程原本设计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去了解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好，原本的设计目的是这样子，但是当探索自己的兴趣变成是入学的与成绩摆在一起做衡量的时候，就变成一件很吊诡的事情。
对，所有人都从小就想要行医就是之类的，
因为对，就是你会变成是我只是把原本大学要做的事情，大二要做的事情，提前到高一要来做。可是问题是，高一的时候谁知道自己要干嘛？兴趣是探索出来的，不是我一开始就决定说我就是要做这个。
对啊。
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他提罢，就是废除这件事，不是罢免，废除学习历程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一定被扭曲到丧失它原本 出现的意义了。对，那有点就是啊，我要写一个很漂亮的履历，我花三年去写一个很漂亮的履历，只是为了要进某间学校，就进去之后发现
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那不就很可笑吗？
对，
理论上我花的前面花三年时间应该是要能帮助我进到我真正有意愿去继续走下去的一个专业或者是一个领域，但目前看到的结果却不是这样子。或许我觉得是大学正式大学的这个机制是需要被讨论的，而不是教学习历程这件事情要被讨论。因为我们废除学习历程，那只是他会用另外一个名字再跑出来，然后再做同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这比较是观念的问题，也不是体制的问题。因为体制怎么改，就是只要他观念还是没变的话，
他们就互相影响、啊，
只是一直会，
他就是互相影响 啊。因为在上面设计或者是在把关的这些人，他也只知道这种方法而已。那当然
是
他所设计出来或规划出来的东西就只会那样子啊。举个很残酷的东西啦，你说素养、城市设计，我们自己在做这一块的人都觉得说，他们现在外面在跑的那些城市设计，已经，我说比较残酷的、比较偏激的话语，我觉得那都是诈骗的。但是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啊。Anyway， 好哦，那今天就到这边吧。还有补充的吗？今天破语超安静的。
因为这个主题我太难发挥了，
因为你不需要，真的是吗？好，我懂，这是我们人生那不是人生胜利组能理解的事情，
这太心灵了啦，我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哦。那你这种有房有车有小孩的那种什么都有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我们这种 loser？
哎，刚讲这些，你好像都有，也都有。
好啦，就到这边吧，拜啦。
OK， 拜拜，
拜拜，
拜拜。